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三十二讲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只读一节圣经，就是45节。45节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我们注意的就是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这个马太福音呢，就是讲到神要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。这个儿子要什么样呢？啊，要怎么样才能做神的儿子呢？这里就说得很清楚，就做神儿子的这些个标准啊。譬如第五章一开始啊，就有说啊，说怎么样做神的儿子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譬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所以这些都是讲到做神儿子啊，进天国的标准。那么但是马太福音一开始，耶稣基督啊，就是神儿子的模范。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就看见一个神的儿子要怎么样，他自己所做的就给我们一个标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在天上说，我们看第三章啊，第三章耶稣受洗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读。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尽啊，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，也可以翻成守诸般的礼啊，尽诸般的义，守诸般的礼。于是耶稣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们注意这个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从这儿开始，神的儿子就显明出来，天上神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查马太福音，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定睛在耶稣身上，说神的爱子是什么样啊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神在天上开始宣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这是我们大家要看，就给我们一个神喜欢的儿子的一个榜样。所以读马太福音呢，我们不要分什么章了节了第几段了，我们最要紧的从这个马太福音中得出启示。这个启示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喜欢什么样的儿子啊。比如说我们读到第三章，我们就看天上有声音啊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说哦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这就是启示，这是神让我们看，说这个他所喜悦的儿子是怎样。我们注意啊，这个神的儿子开始一出来怎么说呢啊，就说啊，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，当然还可以翻译说，我们理当这样守诸般的礼。礼是守，义是尽啊，我们用这个说明主耶稣基督一开始他虽然与神同等，他不与神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反倒虚己，要尽诸般的义，守诸般的礼。他规规矩矩，他没有一点逾越，他没有特权。我们今天知道人类啊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假如你要是一个高官的儿子，嘿，你就有特权， 那你就是自己不去找特权呢、啊、官官相护，那别的官他也要巴结你，也给你个特权。所以这个是世界各国，你去看每一个国家都有的。那么当然在皇帝的时代，那个儿子更是有特权的，一个太子王子那还了得啊！像我们看英国的王子，他也有特权，他要读最好的学校，他有侍卫保护他，他有年薪，他生下来就有，哇，他有种种的特权，他可以乱爱，他不爱他自己的妻子也可以啊，他可以跟别人通奸啊，也可以。所以你看这些事儿，那就是古代这个像王子他们这个乱来的多得不得了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一种特权，就是他因为他贵为太子或者王子啊，他有皇家的这个背景，所以他们胡作非为。中国古代的历史上这样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。那么外国也是一样，到了现在世界各国还是一样啊。我们看什么印尼了，什么马来西亚了，什么泰国了，哇，这些人都是有特权的，不止他老子有权，他儿子也有权啊，他儿子也余荫啊，因着他父亲就有特权。你看这种弟兄姊妹们，这种享受特权，所以甚至有人发明出来说叫太子党，这有党的，他们结合在一起那就更不得了。但是在神的国度里没有，天国不许可有特权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，等后来我们会看见这个天国，天国的这个是倒过来啊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个王啊，不是来让人服侍。你看各国所有这个太子王，哇，他们这个侍从啊要成对，对不对？一出去他们都有人服侍，只要做了这个高官贵人的儿子，他们就有特权，他们就有人伺候，他们什么事儿都不要自己做，甚至于他可以多坏都可以承继王位，他还可以继续享受特权。中国古代的那些昏君呢都是这样，他爸爸很好，结果到了他承受王位了，他昏君乱来一通。那么这种呢在神的国里不许可的，神国那个最大的是要服侍人的，所以那个被服侍的才是最小的，所以他这个不一样的，他要尽诸般的义，守诸般的礼，这是神儿子国度的原则，这叫启示。我们读马太福音就读出来呀、啊，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这个儿子们不准许有特权，并且儿子所受的苦，儿子所受的试验格外的重，格外的重。所以儿子一出来就要受魔鬼的试探，要在百般试炼中要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要经过试炼，要让人坐车压你的头，要经过水火，神要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儿子要特别受苦，因为他将来承受万有的时候他才能够料理，他才能够独当一面啊！所以神对儿子们非常的严格，不准许有特权。主耶稣来了就特别显明出来。那么儿子要在哪里出来呢？在第二章就开始了，第二章神就在啊旧约的这个预言里就说了，在何西阿第三章啊，何西阿第十一章第一节说，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了。所以神要把所有的儿子先放在埃及，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长子，他们要在埃及要受400年的操练，他们要受苦啊，他们要在那儿被这个法老辖制，所以神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。那么招出儿子来以后，这儿子要被圣灵充满，要受圣灵的洗，他要守啊诸般的礼，要尽诸般的义 啊，不能享受特权啊。那么灵要下来，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，这个都是描写啊。儿子是父所喜悦的，儿子必须受试探。到了第四章说，儿子必须受试验。儿子，那么魔鬼的试探就是让你自己觉得你要特权，你要有特权。比如，这个在第四章魔鬼试探主的时候说，因为四十昼夜禁食饿了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说那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使用特权，你可以用神授予你的这个权柄啊，变食物，把这个石头变成饼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撒旦鼓励我们使用特权，但是主耶稣说什么？主耶稣啊，他正回答他，因为魔鬼要让人呢，这个肉体的情欲让你吃，你饿了的时候你需要吃，其实这也是正当的欲望啊，食色性也，这也叫正当的欲望，人天生就得要吃，那是顾念肉体。耶稣就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回答就说，我不活在肉体里，我活在灵里。所以这个试探撒旦失败，耶稣基督得胜。我们今天要学，我们当我们肉体跟灵两个需要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放弃肉体，我们说我们需要灵里的帮助，肉体我们可以放弃，肉体死都没有关系啊，饿死都没有关系。所以他这个儿子从这儿开始，就神所爱的儿子就一步一步的就显明出来啊。那么儿子的生命是靠神的话，是不靠肉体的事物。所以我们今天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是神儿子的关系不在乎肉体，在乎灵。一般基督徒都不明白，认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有求必应，你肉体的需要神也得要完全满足，他活在肉体里却百般的向神要求，这个错误。因为你活在肉体里就不是神的儿子，你没有资格跟神要求，你活在灵里的时候你才可以做神的儿子。你跟神建立的关系是在乎灵，不在乎肉体。所以神跟人的关系是因为灵，我们的灵活了，我们有儿子的灵，所以我们才是神的儿子。假如果我们没有神儿子的灵，我们只有个肉体，那我们是个罪人，是卖给罪了，我们天天活在罪里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跟神的关系是建筑在灵里，当你顺从灵，活在灵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。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，顺从肉体的时候，你是个死人啊，就是死。所以在圣经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跟神的关系是建筑在灵里。耶稣就给我们表现出来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灵是神的话，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，那是灵的问题。到了第四章啊，儿子不可试探父神。这个魔鬼叫人拜他，给人好处，但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呢，你绝不试探神。儿子叫你使用特权表演，魔鬼说你是儿子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从这个殿顶殿次子上跳下去，因为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。这个地方不对，耶稣说这叫试探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所以不能去试探。魔鬼又带他上了高山，又要把世界万国的荣华来引诱他。儿子不可贪爱世界啊，儿子不可贪爱世界上的荣华，儿子是单单为了侍奉父 所以主耶稣又得胜。当拜主你的神啊，单要侍奉他，单的意思就是儿子只要侍奉神，在神以外什么我们都不能去侍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好的儿子，儿子的榜样，儿子就是这样。那么儿子下边就说了，耶稣基督就行走在拿弗他利地，西伯伦拿弗他利地的边界上，在加利利沿海的路上传道了。所以儿子要发光，照在黑暗中的百姓，这也是儿子来的目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子，那么我们所行的路就要发光。我们要怎么样发光呢？我们叫灵重生，灵跟神交通，然后交通不断，让神大大的在里运行。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我们显在这时代中就像明光照耀，这就叫生命的道。所以儿子要发光，不发光就黑的，黑暗之子，不是光明之子。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是光明之子。那么儿子要建立国度，所以儿子来干什么呢？要招人啊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所以每一个儿子都要想到天上的国度，地上的权柄我们不要，我们要天上的权柄，要诸天掌权，那才是儿子所追求的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，他们给他什么好处？让他做王。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耶稣用五饼二鱼给他们吃饱了，他们要来拥护他，让他做王啊！这段话很要紧。哎呀，神要拥护这些人，因为吃饱了，他们因啊吃饼得饱，他们要来拥护耶稣做王。这段话非常要紧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这个在圣经里很要紧的啊。他们这些犹太人呢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太好了。我们看十四节啊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，真是摩西所说的那一位来了，我们来吧，我们来拥护他，拥护他让他做王。那么耶稣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耶稣不要做这个王，耶稣不是到地上来做这个，乃是追求天国的王。儿子选召天国的干部啊，所以耶稣在那里叫我们呢，是神的儿子，我们要替神训练一批到天上执政掌权的人才。所以今天教会他的工作就是要替神拣选人，训练人。所以我们侍奉神在教会里要明白这个奥秘，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教会不是聚聚会拜拜神啊，求求菩萨，不是这样的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神的家啊，是神养育儿女的地方。第一个，让他们得生命，生命长大；第二，要让他们学习配搭侍奉啊，并且要把这个训练要给他们许多的生命的操练，让他们懂得将来怎么样到天上去执政掌权，让他们现在学习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君王。这是教会应当做的事，是儿子的工作，替神储备干部。所以主耶稣啊说来跟从我，他招天国的干部。那么儿子啊在世上要做什么呢？做盐，做光。儿子是天主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，所以他宣布天上的律法，他要让儿子们在地上的功能就是做盐做光。儿子的义要胜过律法的义，胜过法利赛人文士啊一切的义。底下儿子要彼此相爱，儿子不能发怒，儿子要温和， 到了第五章啊，儿子们啊必须除去这个贪心啊，去掉这个决心，除掉一切影响我们的，眼睛犯罪就挖出来，手犯罪就剁下去，就是决心离开罪恶。像这个儿子必须得远离罪恶，那儿子还要怎么样呢？下边又说了，这个一步一步的到了第五章后边，这些都是说的儿子，说儿子啊，你看这里说不可杀人啊，连恨人都不可以，这是儿子。不可以骂弟兄，骂弟兄拉家，拉家的意思就是傻瓜啊，骂弟兄是魔力，魔力就是魔鬼啊，都不可以。儿子要和睦，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啊。那么要和睦，跟谁有别扭马上就解决，不可奸淫啊，凡是看见妇女动淫念都不行，淫乱的思想，淫乱的行为都应当去掉。当然你有自己的妻子那是正当的，那是神圣的，那是神所配合的，所以那不在这个之内。所以在圣经里说神儿子啊，还要怎样呢？不可以乱起誓啊，也不可以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像这些都是神儿子必须做的。所以底下就有一个结论说，这样说，假如我们达到这个标准，这个样子啊，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了。所以我们若这样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，这个非常要紧，这就叫启示。启示说，我们从这些话里来看见，第一，神把儿子所喜悦的那个儿子标准拿出来，耶稣这是长子，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众子都要像他，所以我们都要达到完全的地步，要竭力地追求达到完全的地步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。